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啊，今天开始要讲十住品。要讲十住品之前，先把全经的头绪啊，把它整理说明清楚。华严最早翻译的是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那是60卷，世称六十华严，简称晋本，晋朝翻译的东晋时代。后来到了唐朝啊，释迦南陀法师翻译的有80卷，因此平常就称它叫做八十华严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80卷的释迦南陀法师所翻译的啊。80卷的经文品算品数，里面分为39品啊。80卷39品啊，以我们现在中文的方块字算起来，有538400多字，全部80卷经文有538400多字，清凉果师的大书解释这80华严，那么这个一部华严呢？称为7处9会说华严。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说华严经啊，从开始到给孤独园说完入法界品啊，全部论他说法的地方处，说法的地方，佛说华严经的地方啊，有7个地方，所以叫做7处。如果论会，就是这个7处当中啊，论他这个一会一会的说法，有9个会，所以叫做7处9会说华严。7处。人间有3处，天上有4处。我们人间的3个地方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才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那么一开头的世竹妙严品，那么有6品11卷经啊，那是在菩提场，菩提树下成佛以后在菩提场说的。那么第2个地方啊，第2处就是菩提场附近的叫做普光明殿，也叫做普光法堂，简称叫做普光堂，就是菩提场附近有个普光明殿，佛在那边说实性微，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到这个贤首品，那么这就是从第12卷到第15卷，那么论品啊，就是从第7品到第12品，是在普光法堂，也叫做普光明殿。那个地方说的，实际上这个地方跟菩提场啊是在一块的地方，稍稍有个距离，就在菩提场的附近就是了。这是人间2个地方了。人间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最后说入法界品，善财童子53参的入法界品啊，就是在祈寿给孤独园舍卫城的 祈寿给孤独园说的，那是在人间，那就是第九会，第七处第九会了。那么在这个普光堂以后，有四个地方是在天上讲的。第一，在桃立天宫，地势天王那个地方说石柱，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石柱坪啊，是在桃立天讲的。第二啊，桃立天再往上是夜摩天，在夜摩天呢讲十行威，那是天上的第二个地方。第三，在兜率天，夜摩天上去的兜率天，就是一生补处菩萨所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欲界的第四天，在兜率天讲这个十回向位，讲十回向。第四，在他化自在天讲十地。所以天上有四个地方，欲界天的第二个天桃立天，第三夜摩天，第四兜率天，跟第六的他化自在天，这四个地方说住行相地这四十个阶位的道理，经文是在这四个地方说的。所以人间三处，天上四处，合并起来叫做七个地方，七处，七处说华严。而说为九会啊，就是在他化自在天十地讲完之后啊，又回到人间，回到人间又是在普光法堂，就是普光明殿，叫做重会普光堂啊。第二次在普光法堂讲是讲这个十定平等啊，那么这是讲等觉以后啊，那么这是重会普光堂，就是第八个会啊。那么按照次序判算来啊，就是第七会啊。那么第三次三会普光堂说历史兼平啊，就是经文的第53卷到第59卷的七卷经历史兼平，那也是在普光法堂讲的，那是第三个会，就是三会普光堂。所以论处有七个地方七处，论会有九会啊。那么除掉这个七处之当中呢，只有普光法堂啊说了三次啊，这个十信位在普光堂讲的，后来那么十地之后讲十定平等的等觉的阶位，也是在普光堂讲的，那就叫做重会普光堂。入法界品前的这个历史兼平啊，那也是在普光堂讲的，那是第三次了，所以叫做三会普光堂。因此论处有七个，论会有九会，所以叫做七处九会说华严。在这39品的经文当中啊，清凉果师把它分为四份，就是平常习惯所说的四个字，信解行证啊。39品经说的道理就是不出这四个字啊。第一会在菩提上讲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个信，讲信啊。那么从第二会开始一直到第八会，这都是属于解啊，就是到第七会啊，到第七会都是属于解。第八会临时兼平，那是属于行。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53餐啊，那就叫做依人的修行次第啊来说明他所证的地位啊， 因人成德啊，成这个正的阶位的正分，所以入法界品是正啊，所以性觉行正以这四个字分全部八十卷的华严经，而解微啊说的最多了，从实性开始就是讲的解的道理了。现在要讲这个十住品啊，十住前面还有两品经文，各位可以看出现在今天刚分发给各位的这个经本啊，题目上虽然写的是十住品，但是十住前面两品经啊不打算讲全文，只是一个简单的提要，所以封面的题目啊叫做华严经的十住品，而把前面两品经啊只是提要而已。那么如果论卷数呢，八十卷的华严呢到了贤首品讲完，就是第十五卷，第十五卷完毕了。现在呀、啊、这个十住品的前面有两品文字比较短呢、啊、合并起来有三品经为第十六卷，所以我们打开经本呢开头的题目写作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说明下面讲的经文已经到了第十六卷了。第十六卷主要是说的十住，但是前面有两品呢是要说十住的前方便啊。那么因为是在陶立天说的，所以有身须弥山顶品第十三，身须弥山顶品第十三，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没有离开普光法堂，也没有离开菩提场，不动而生呢、啊、在陶立天宫出现了啊、那么按照三十九品的次序，这是第十三品啊、那么其次须弥顶上聚赞品，那就在陶立天宫啊、那么十位菩萨说句颂赞叹佛法啊、那叫做是须弥顶上聚赞品，那是第十四品了。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十住品，就在陶立天讲的须弥山顶上讲的十住品是第十五品了。那么这一卷经啊，如果是经文的原文，身须弥山顶品这一品经的经文啊有645个字，文字不算多了，但是这只是说明佛不动而生到须弥山顶帝释天王迎接佛到这个须弥山顶的陶立天宫善法堂上那么要讲这个十住品的法，那么说明帝释天王迎接佛到天上，也说明帝释天王说的十首句颂啊、那所以他的文字就600多字而已了。第十四品须弥顶上聚赞品啊，十位菩萨说的句颂，那文字就比较多了，有2500多字，2500字左右啊、那么这也不打算讲全文的，只是在这个句颂里面呢以当时我在阅藏的时候看到所欢喜的句子啊把它揭露下来，现在也印在书本上那么就简单说明那个句赞句颂赞叹的那种意义那么然后就讲到正讲这个十住品了。到了十住品啊，就按照经文次序的要按照文字解释了。那么十住品的经文呢、啊、一共啊有5500多字啊，文字就比较多了，合并起来 这第十六卷经文呢有8600多字。那么现在我们就顺着我们现在的本子上先说明深须弥山顶品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大概的情况。深须弥山顶品第十三，这是这一品经是说明释迦牟尼佛这要说十住品之前呢，出现在须弥山顶的陶立天宫第四天王所住的地方。有一句话特别特别要记得的，就是说佛到陶立天说十住啊，是不动而生，不动而生，他没有离开人间，他还在菩提场，也还在普光明殿，可是呢他已经啊在陶立天宫出现了。所以经文开头就这样说，而是如来为神力故，十方一切世界一四天下阎浮提中，悉见如来坐于兽像，各有菩萨成佛神力而言说法，弥不自为横对于佛。这是说佛要生须弥山顶之前呢，在人间的菩提场有菩提兽像，好多菩萨围绕那么大家都认为佛在他的面前为他们说法，那些菩萨们都是这种的看法，认为佛并没有离开菩提兽像，还在菩提兽像说法。可是呢天上已经有佛出现了，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这样说了，尔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兽像而上身须弥，所谓不动而生啊，就是这一句话啊。世尊不离一切菩提兽像而上身陶立，而上身须弥，须弥就是陶立天了。向第十殿就来，去向于第十天王所住的宫殿来。那么那个时候第十天王在妙胜殿前遥远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了，那么就去迎接佛。所以呀我们这个经本书本上的提要说，如来不离一切菩提兽像，上身须弥，帝师庄严殿座请佛，并说十颂。这不到两行文字啊，原来是在偶一大师的月藏资金，月藏资金里面啊，每一品都有提要。这不到两行字啊，就是偶一大师在月藏资金的华严经里面深须弥山顶品的提要，我把它揭露下来摆在这个地方。就是原来很简单的说佛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呀，他没有离开一切菩提兽像。这里所谓一切呀，他不止我们这个南赞部中在菩提兽像说法了，尽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南赞部中都有一个菩提兽像，都有一尊释迦牟尼佛，都在说华严呢，相同的了，所以叫做一切。那么这个时候都升到须弥山顶啊，整个娑婆世界所有的小世界的须弥山顶情况也是相同的了。那么第十天王出来迎接佛，情况也是相同的。然后第十天王把释迦牟尼佛请到他的宫殿里，那么然后说十首偈颂。那么这个提要啊太简单了，实在太简单那么普通人看起来未必就能了解它的内容，因此啊我又加以补充，补充下面那一段文，补充下面这一段文呢，也不是我自己写的， 也是照原来的文字啊把它抄上来，那么这是出在华严吞海集后边有注的那么华严吞海集里面呢，他对这个深须弥山顶品的文字的提要啊是这样写的：经中妙胜殿上夫子普光明狮子座椅，帝师遥见佛来举躬合掌。经中就指这个华严经啊，深须弥山顶品中它的文字上说的道理是这样讲：帝释天王有一个说法的地方叫做妙胜殿，很微妙而殊胜的宫殿，这个上面那么他事先准备好敷设安置佛说法的法座，狮子法座，他这个座上啊有光明，所以叫做普光明狮子座。这个普光明狮子座安置好在这个妙胜殿的中间。那么佛来到帝释天王的这个妙胜殿，那么帝释天王遥远就看到佛来了，所以说遥见佛来。看到佛来呀，他迎接佛呀，帝释天王举躬合掌，举躬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弯腰问讯的情况啦，举躬下去合着掌，那么迎接佛。他迎接佛的时候看到佛来了，说了下面两句话，说善来世尊，善来善世。世尊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大家对佛的尊称呢，因为佛是世出世间最为尊贵的，所以通称为世尊。善来善世，善世啊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世就是去，来也自在，去也自在，来去都自在，来去中没有来去之相，所以叫做善世。善来啊，善是好了啊，佛来了，好得很啊，我很欢迎呐、啊，佛来了，我好高兴，我很欢迎，所以叫做善来世尊，善来善世。这两句话是帝释天王欢迎佛，一见到佛开口说的两句话，就把佛迎请到妙胜殿上的狮子座去了，受请入殿。释迦牟尼佛接受帝释天王的迎请，来到妙胜殿上。那么很奇怪的，佛一进妙胜殿呢、啊，这个宝殿突然之间变成很广大、很殊胜，所以叫做忽然广播。亮灯虚空啊，这个妙胜殿佛一进堂进殿，马上把这个整个宝殿变成很广大，突然之间变成非常的广大，波就是大，非常的广大那么究竟有多大呢？可以这样说，亮灯虚空啦。虚空有多大，这个妙胜殿就有多大，因为这个殿上佛说实住的时候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菩萨都来到妙胜殿，那么必定要有这么大的宫殿啊，才能容纳那么多的菩萨。但是你不要忘掉，当时进去看到妙胜殿很广大，犹如虚空，可是外表看起来妙胜殿还是那个老样子的，没有正大的，还是那个样子，可是到了里面去大的不得了。那么经文里面就是后边呢这个须弥顶上聚赞品法会菩萨说的聚颂里面有这么一首聚颂，这个吞海集把它先揭露在这个地方，说明当时啊 佛身陶立天的那个情况，这时候就可以说明了。那就说，一切阎浮提，皆阎佛在中，我当今见佛，住于须弥顶。这时候句诵是在后边，须弥顶上聚赞品，第一位菩萨叫做法会菩萨。法会菩萨呀，他说的十首句诵里面有这么一首句诵，一切阎浮提，就是进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南赞部洲，所有的菩提受像都看到佛在菩提树下成佛说法啊，皆阎佛在中。阎不是说出的话，阎是心阎，心里的想法。所有的菩提场的菩萨们，他的内心的想法都是认为佛在菩提场了，中就在菩提场啊。大家都认为啊，释迦牟尼佛还在菩提场，并没有离开菩提场。这皆阎佛在中，这个阎不是讲出话来，而只是心阎，心里有这么一种想法，认为佛还在阎浮提呀、啊，还在娑婆世界的南赞部洲，还在菩提树下继续在说法。他并没有离开阎浮提的。可是呢，法会菩萨说，我等今见佛，我是法会菩萨的自称。他说我们大家等于当时的十位菩萨还有无量菩萨，大家看到释迦牟尼佛呀住于须弥顶。这个时候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是住在须弥山顶的陶立天宫妙胜殿上啊、嗯，那么意思就是说，人间照常的还见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而天上陶立天宫啊、那么法会菩萨等大家那些无量菩萨又见到佛在须弥顶，在陶立天宫的妙胜殿上啊、那么就是所谓不动而生呐、啊，不动而生，在娑婆世界菩提场里。并没有动啊，如不动，还在那个地方继续说法。可是呢，他已经升到陶立天宫，已经到了妙胜殿上做狮子法座的普光明座。这就所谓不起而生也，不起而生，他没有起来，在菩提场，在普光明殿，他并没有起来。可是已经上升到陶立天宫，叫做不起而生。下面挂符写个吞海集三个字啊，是说明这一段文的来源啊，不能略人之美呀、啊。别人现成的文字不可以抄来变成我的啊，那么所以下面要注明这一段文。我是根据《华严吞海集》说明这个深须弥山林品啊，这品经的提要啊，把它揭露下来，摆在这个地方的啊。那么，所以有《吞海集》三个字的这个挂幅的注解，说明我这段文的来源呢、啊。那么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说这个《吞海集》的作者了。有一部华严的提要，它的题目就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吞海集》啊、这个吞海集的作者呀是明朝的道通法师，菩提道的道，神通的通，道通法师他所著的华严吞海集。他这一部书啊，是把全部华严经39品的内容啊，每一品都是简单的提要，用这种方式把它写下来， 比起月账资金里面的提要啊要好得多了啊，因为月账资金的提要它是整部账经的，不能写太多，所以很简单，就前面两行字，不到两行，那是我根据这个月账资金把它抄录下来的。那么这个通海集它只是一部华严39品的提要啊，分为三卷，上中下三卷每一品都有提要，例如这个住行相地每一个阶位啊都有简单的提要它的题目就叫做《通海集》。这一部书万字虚藏里面有大正藏没有的，万字虚藏里面有那么像这类的提要在藏经里面呢还有几种啊，宋朝的温灵戒环禅师他也有华严要解，他所谓要解啊他并不是解释经文，也是一种提要那么不管他那个提要啊比这个通海集更详细的多而且文字也比较古老啊，我们这个文字比较差的人看起来就比较难懂了而通海集是明朝的时代写的，距离现在也不过三四百年而已呀所以它的文字比较近于现代，比较容易懂啊，所以就揭露这个通海集的文字。它这个文字为什么要叫做通海集呢它前面的序里面有一位姓陶的，陶凯是当时做大官的就这位大官写的序啊，他就说海可吞也，也是疑问词啊，海水怎么那个吞得下去啊，海怎么能吞呢应当要知道它叫做吞海呀。以我个人的看法它有两种意思的，第一华严处处说无穷无尽啊，都是用海来表现，它那个海字啊就是显示法里面所说的法义无穷无尽的意思。现在所谓吞海呀就是说我这么几卷三卷的文字啊，我能够把整部华严80卷的文字把它包含在里面，好像把华严无穷无尽的层层叉叉的妙理呀，我就用这么三卷的文字就可以把它浓缩下来提要的，让你一看就能知道华严的内容了，好像吞下华严的无尽法海一样啊，所以叫做吞海集。这是第一。那么它叫做吞海呀，也有与宗门相同的这个观念，也不一定的。不过宗门下有一句话是吞江了，习江啊，而不是吞海。那么这个典故出在哪里呢？唐朝有一位彭公啊，彭居士彭公就是龙字上面一横左边一笔那个彭字庞大的彭了。彭公他是一位在家居士，当时是麻竹，江西麻竹还有个石头无忌禅师，他们两位是同时的那么彭公啊先去亲近石头禅师他从石头路滑过来了，但是还没有彻底开悟，后来啊再到江西参麻竹道义禅师他参麻竹的时候啊，他就请问麻竹说不与万法为律者是什么人，不与万法做伴侣的做伴的是什么人。麻竹当时一口就回答他说， 带你一口洗净西江水呀、啊。吉祥你道，你要问这个话，你要先有个本事，就是说你能够把西江的水整个淹下去，吸下去啊，好像现在的吸管一样啊，把它吸下去啊。你把西江的水整个吸下去了，然后我才跟你讲不以万法为虑者是什么人，那个时候我才跟你讲啊。那么当时马祖说但你一口洗净西江水才向你道，这个话说出来呀、啊，当下彭公就开悟了，彻底大开大悟了。从此之后啊，他的家里啊，就成为一个宗门下个个都是大开大悟的禅门的大德了啊。所以他的家，他的夫人也是参禅开悟，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参禅开悟的啊。那么因此带你洗净一口洗净西江水才向你道，我想道通法师他写这个吞海集呀、啊、也许从这一句话体会出来的。彭公要吞下西江水那么我把华严的大海呀、啊、也把它吞下来所以因此就写作吞海集吧，这是第二个意思。不过这是我的想法也许我这个文字障啊障碍到这个道理了，那么也是想出这个道理来，好像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因此啊，他这个吞海集这一段的提要可以体会到华严经这个要说十住品之前的身须弥山顶品的内容啊，大致就是如此了，就不必把整个文字啊一一讲经啊然后这个第十天王把释迦牟尼佛请到妙胜殿上，他恭敬礼拜之后啊，第十天王说了十首句颂就是说不但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到我的这个妙胜殿上来了，释迦牟尼佛以前呢已经有十尊佛十位佛呀到过我这个妙胜殿，在这里说华严过的，所以他的句颂一开头就说迦摄如来具大悲，诸吉祥中最无上，彼佛曾来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十首句颂每一首的第三第四两句都是相同的，说明佛到他这个地方来最吉祥，吉祥是最好的那么玄劫千佛当中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释迦牟尼佛前面的第三位啊就是迦摄佛，再往前是俱那含摩尼佛，所以他的第二首句颂又是写着俱那摩尼见无碍，诸吉祥中最无上，彼佛曾来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再往下八首句颂啊，只是第一句不一样，下面二三四句完全相同。那么第三就是迦罗鸠陀佛，第四毗舍佛佛，第五湿气佛，第六毗婆尸佛，第七佛萨佛，第八毗舍佛，第九波陀摩佛，第十燃灯佛。这十尊佛都曾到了陶立天宫到这个妙胜殿上说法。那么第十天王说完这个十首句颂啊，也就是这一品经结束了。那么这就是身须弥山顶品的大概那么文字啊，假如你自己有华严经的正文，有华严经的原文啊，回去把这个华严经那么贤首品之后的身须弥山的三顶品把它请出来打开一看，就可以明白了，就不必一一讲那个文字了。 接下去啊就是第十四品了。第十四品叫做须弥顶上俱赞品，第十四啊，文字有2500多字，2500字左右了啊。佛已经到了须弥山顶了，到了须弥山顶之后啊，那么当时佛放光集中啊，十方世界有十位大菩萨为上首，他的名字啊下面一个字都是有智慧的慧，所以称他叫做十慧菩萨。而从十方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每一个世界的名字下面有一个花，华字就是花啊，十个花。那么这个世界的佛，主化的佛，每一尊佛的名字下面有一个月啊，所以叫做十月佛。因此啊，这个提要就把它写成了、法会等十菩萨，从百刹城外。十花世界十月佛所而来，这是说有十位大菩萨领导无穷无尽的菩萨来到陶立田天宫的妙胜殿上听释迦牟尼佛说法。这个十慧菩萨提要里面叫做十慧啊，我就把这个菩萨的名目把它列在后边，一看就知道了，这十个名字叫做一个慧字的菩萨。第一就是法慧菩萨，第二一切慧菩萨，第三圣慧菩萨，第四功德慧菩萨，第五精进慧菩萨，第六善慧菩萨，第七智慧菩萨，第八真实慧菩萨，第九无上慧菩萨，第十坚固慧菩萨。这十位菩萨在须弥顶上，在妙胜殿说各说十首句颂来赞佛法啊。那么他们的来处呢，从十方的无穷无尽世界外有十个世界啊，每一个世界的名字下面有个花字，所以叫做十花世界。就是第一因陀罗花世界，第二波多摩花世界，第三宝花世界，第四油波罗花世界，第五金刚花世界，第六妙香花世界，第七愿意花世界，第八阿罗耨花世界，第九那罗陀花世界，第十虚空花世界。这个叫做十花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有一尊佛在说法，这个每一尊佛呀下面的名，他的名字下面都有一个月字，所以叫做十月佛。就是第一熟特月佛，第二无尽月佛，第三不动月佛，第四风月佛，第五水月佛，第六解脱月佛，第七无上月佛，第八心修月佛，第九清净月佛，第十明了月佛。这十位名为慧的菩萨就从这个十花世界十位月的佛的那边的上首菩萨那么现在来到陶立天宫来这个成就这个十住的大法会说十住品啊就是法会菩萨说的，所以以法会菩萨为十位菩萨的上首。那么因此他按照这十位菩萨呀在陶立天宫的妙胜殿上赞叹佛，那么每一位菩萨都说了十首句颂每一位菩萨都说十首句颂，他的句颂里面的道理很多很多那么说理的部分比较多，次相方面固然有啊，理说生理的地方，说法性的地方比较多。现在书本上的文字后边我揭露了一些句颂啊，是当时我在阅藏的时候看到这里 觉得这几首剧颂啊，我很喜欢啊，我喜欢常常看到这一首剧颂，那么因此就把它写下来啊。那么这个剧颂还没说之前呢，佛是放两足紫光啊，那么十首菩萨，十位名为慧的菩萨呀，才各说剧颂。要说剧颂之前，佛先从两个脚趾放光，两足趾就是两个脚趾了，左右脚的脚趾啊，卡针头啊，从那个脚趾放光。这有一个表法，为什么从脚趾放光呢？这是说明菩萨道的基础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先实性满心之后进入初住，然后一直到十住。这好像我们人的脚啊，脚如果没有脚趾，也不像人脚了啊。那么这个脚趾，一个脚有五个趾啊，就十个趾啊，十个趾为基础，就好像这个十柱，十柱为后边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等觉到究竟佛国的基础，所以佛从这个脚趾放光，表示十柱是一切菩萨道的基础，从这个基础打好了，然后才能往上升到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所以这个时候先从脚趾放光，表示十柱为菩萨道的修行法门的这个最最基础的地方。那么菩萨就说出这个句颂来，每一位菩萨都说十首句颂啊。那么他这个句颂的内容啊，因为说理的地方多啊，我不便按照这个句颂一一都说，所以呀，只好把它简单提要。那么按照我当时笔记下来的。这几首偈颂啊，我就把它印出来念一念，这是我自己欢喜的啦，你们欢喜不欢喜我不得而知，那我就是随我自己的意思啊，我。